观察你所造作的罪业。那么罪业的功能当然是会招感痛苦的果报，但是他这个时候不是观察功能，观察他的本性，观察这个罪业的本性是无声的，是毕竟空，无我我所的。这个无声的意思就是说啊，他的自信是无声，自信无声，简单的说就是自信空。什么叫自信空呢？就是说这个罪业啊，它的升起啊，是要假借因缘才能够升起，离开了因缘，这个罪业就不能升起，离开了因缘，这个罪业不能升起。所以说这个罪业是自性空。假设这个罪业是不必因缘就能够升起，那么这个罪业就是自性有，就是你不能消灭，因为它不是假借因缘而生，你怎么消灭它呢？它本来就存在，本来就存在，它不是有因缘而生的，那你要从什么线索去消灭它？它根本就没有线索可以消灭。所以说呢，这个罪业是假借因缘生，这件事情就比较好处理啊，因为因缘生，那我们的逆障操作也就会随因缘而灭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观察啊，这个罪业是由因缘而生，有杂染的因缘而生，也就能够随顺清净的因缘而消失掉。这个观罪性本无生啊，对我们在修这个前面的九个有相行啊，有很大的加持力。有些人呢，他的一个修行的心情呢，他经常是闷闷不乐。怎么说呢？因为他总是认为他的业障很重，他总是认为不管我在修什么忏法，他内心当中就直取他的业障是不可以消灭的，业障很重。事实上你这样子的想法，果然你业障真的是很重。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罪业被你一直取以后啊，它变成非常坚定。所以之所以有些人他经过修忏以后，他可能是三七日七七日他睡消掉，他做梦的时候梦到好像。有些人罪业忏了很久一点都没有进步，这个就有问题了。一帖药吃下去，应该这个药是能够把这个病毒消灭的，为什么没有把病毒消灭？这当中一定有差错的，世界上就是因缘所生法，这当中的因缘一定有差错，就是你的烦恼障碍，你对于业障的执取啊，指定这个药不能灭罪。本来佛菩萨所安排的这个八十八佛真的是能够灭罪的，佛菩萨的心情啊，佛菩萨的智慧啊，他知道说你一开始去的时候啊，先有一个发露先罪，然后三皈依，然后整个这拜忏，最后再化愿，他帮你安排的好好的。那为什么不能灭罪呢？就是你认为你的业障不能灭。一切的修行啊，信心是最根本的。你对于灭罪没有信心，信为道缘功德母啊，你对于这个药它能够对灭，你吃这个药再好的药，你不认为这个药能够把你的病治好，你这个病很难好，因为你认为你这个病是治不好，非常坚固的，那果然是治病治不好。所以说呢，我们在修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观察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往。这个罪业的本性啊，不是我内心当中本来就有罪业，不是的，是假借因缘而生。假借因缘而生这件事就好办啊，如梦如幻啊，它因缘而生也就随顺因缘而灭。好，所以这个地方观罪性无生是通于前面的 九个法门当中都有这样的观想。那么这个就是观罪性无生的一个内涵啊。那么这个十个是忏悔的方法，那么再下看下一段，这个是讲忏悔的时间。那么这样子要忏悔多久呢？啊，若能成就如此十法，庄严道场，洗碗清净，着净洁衣，烧香散花，以三宝节，如法修行，一期三七日或一夜三夜，乃至今年专心忏悔所犯重罪，洗灭方止。那么这个如果能够成就前面的忏悔的十个法门啊，这十个法门要记住啊。那么在修忏的时候呢，这当中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要庄严道场啊，你这个道场啊不能太脏了 啊这个先把这个佛堂打扫干净啊，佛桌擦一擦啊，那么供上这个香花灯烛，把这个道场庄严庄严。其实呢，洗碗清净，这个是你色身的庄严啊。前面是依报的庄严，这个就是正报，你这个色身要洗干净，在忏悔之前呢、啊、要把这个色身洗干净。着净洁衣，那么你这个忏悔啊，这个大师说你这个忏悔的一个衣服啊，最好是一个固定的衣服，专门修忏用的啊，专门在佛堂用功用的啊，你不要穿去厕所啊，你要到去洗手间来换另外一个衣服啊，就是你这个衣服啊要特别的是修忏啊，这个拜佛用的衣服。烧香散花啊，就是用这个香花来供佛，以三宝前啊，这个修忏你最好是有一个佛像在前面啊，有一个三宝啊，有佛菩萨当你的忏悔主来做这个证明。那么如法修行一期乃至于三期，或者是一个月三个月乃至今年啊，就是最少是一年啊，那么专心忏悔所犯重罪，取灭方止。这个取向占了，取向就是说你要取得罪灭的相状才能够停止，照道理说啊，要取到你这个罪灭的相状才能够停止。但是在律上呢，弘一大师也讲到这个观念，说在律上他有一种开眼，就是说你很真诚的忏悔一年，你一年当中很真诚的忏悔啊，然后这个罪业就在这一年当中也没有再犯的情况，那么也就可以算是忏悔清净啊。如果有破戒的情况，也就可以重受啊，就是以一年为标准啊。当然最好是能够取到罪灭之相是最好。那么什么是罪灭之相呢？这一下就说明了啊。因何是重罪灭相？若行者如是自心忏悔时，自觉身心清净，得好瑞梦，或复堵住灵类异象，或皆善心开花，或至于座中觉身如影，因是见证得诸禅境界，或复豁然解悟心生，善事法相，随所闻经即知意趣，因是法喜，其无忧悔，如是等种种因缘，当知即是破戒障道罪灭之相。那么因何是重罪灭相？怎么知道你的罪已经消灭了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啊？这以下有几种情况。若行者如是自心忏悔时啊，这以下有五种情况啊。这五种情况呢，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啊，它分成戒、定、慧三种功德。好，先看戒的功德。自觉身心清净，那么你在忏悔的一段时间以后，你感到你的色身，你感到你的内心的状态特别的轻松，特别的灵力，好，这个就是罪灭之相。我们内心当中有罪业的人呢、啊， 他的相貌啊，就是若真若心，感到很出众。而你这个人在那个地方也没有事，但是你就闷闷不乐，问你为什么，你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就是无事愁叹。这个就是内心深处有罪业，有罪业在障碍你啊。因为这个罪业的体系是沉重的，所以楞严经说啊，说为什么这个临命中的人啊，神智是下沉呢？因为他那个内心当中设置太多罪业，这个罪业的体性太重了，就沉下去。所以一个人做梦啊，你做梦你是从高楼掉下去，这不是好事情，不是好事情。你要做梦的时候梦到你是从地上往空中飞啊，这个你那个善业很强，因为这个善业的力量是轻啊，轻安的，轻飘的。好，所以说你感觉到你在忏悔以后，你的身心比以前轻力的，不像以前那么粗重了。哎，这个就是罪孽之相。得好未梦，或复堵住灵的意象。那么你这个忏悔的时候啊，做的很多的好梦啊，梦到你吐出的秽物，梦到的佛菩萨的境界现前啊，或者是看到很多灵类的意象，见到光明，见到莲花等等啊，见到你这个在空中里面飘，这个都是好现象啊，这个是在梦中见到的啊。破结善心开花啊，那么这个善心当然主要是慈悲心呢，以慈悲心为主啊。就是说你过去的心情啊，看到谁都不欢喜，别人一触恼你你就生气，但是你这个在忏悔的时候啊，忏悔过一段时间你发觉，哎呦，你的心情改变了，你的心情这个包容心慈悲心啊的力量啊开展出来啊，别人触恼你你无所谓啊，你看到你过去的这个冤家啊，你过去一看到他，这个心情就会不快乐。但是你忏悔以后，你看到他，你没有不快乐的感觉出现，这个就是灭罪之相，你的罪业已经灭掉了。啊，就是善性开花，慈悲心啊，那个慈悲心啊表现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前面的三段呢，是属于这个戒。戒波罗蜜的功德成就。第四，或自于座中觉身如银如银，因是见证的诸禅境界，这是更好了啊。这个你忏悔以后啊，不但是成就戒的功德，还成就禅定的功德啊。那么你在修忏以后，你就入座啊，像这个大悲忏啊，他这个忏悔以后，他要入这个止观，那么你在这个入座的时候修止观啊，觉身如银如影，就可能这个身体啊若有若无的样子啊，这个如银如影啊，这个身心的清丽啊，这是一个未到地定的相貌，这不是简单的啊，未到地定就是色身已经不能障碍你啊，因是见证的诸禅境界，就是未到地定成就诸禅。这个初禅当然是讲根本禅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就是你忏悔以后，你得到的这个禅定的，那是更好的啊。第五，破悟豁然解悟心生善事法相，随所闻经即知意气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慧啊，波罗波罗蜜的功德，前面是禅定，这个是智慧的功德。那么你内心当中呢，豁然解悟心生，这个豁然就是开朗通达的样子，突然间开朗通达啊。那么你内心当中这个解悟，这种解悟的心情啊升起的啊，那么看到法相就能够明白啊，随所闻经即知义气啊，你读完经典以后呢，就知道这个经的一个真实的意义跟它的一个目标啊，一个去向。那么这个就是你的智慧开花出来啊，智慧开花啊。 那前面的五种情况呢，都是一种重罪消灭的相貌啊。那么看总结，因自法喜心无忧悔，如是等种种因缘，当知即是破戒障道罪灭之相啊。那么总之，不管是你的戒的功德成就，或者禅定的功德成就，或者波罗蜜多的功德成就，总之这个戒定慧其中一个功德成就呢，你心中的相貌是法喜的，法喜啊，而且是心无忧悔啊，非常的安定，不像过去有犯罪的人啊，他是忧恼后悔，一种不安的相貌。那么这个就是破戒障道之相消灭。他这个灭罪啊，这种相貌不是说我们在忏悔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祈求这个相貌出现，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我们只是注意我们的因地啊，我们在忏悔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只要把前面十个方法记住，我们只注意我们的因地，那么这个相貌呢，随着你的因缘，它会出现任何一个相貌，这个相貌都不是我们应该去事先去期待的，不是我们应该期待的，它自然出现。像这个宋朝的一个尊师大师啊，尊敬的尊，尊敬的尊，士是那个公士，方程式的士，方程式的士。尊师大师他是学天台，天台教官的啊，天台的教官非常广泛的五十八教，不但是学习还要背诵。那么他用功太猛的时候呢，就吐血，真的重病。真的重病的时候，他师父就叫他先不要学啊，要修忏。那么他修忏修到这个三七日的时候啊，这空中就有人说话了，说尊士七日必死，就警告他说你七天就要死亡。但尊师大师他也不为所动，继续的修忏啊，他也是守住啊，相信佛菩萨的这些法语啊，能够灭罪啊，只问根因不问收获。那么他继续修，修到这个五七日，第三十五天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这个整个佛堂的地下都是死尸，一片都是死尸。但是他脚一踩下去，那个死尸就消失，但是他没踩，这个死尸就在啊。那么他也是不为所动啊，依不生灭心为本修啊，内心当中还是依止他心中的这个忏悔的方法继续修。到了七七日，所有的尸体全部消失掉，观世音菩萨现前啊，观世音菩萨就把他嘴巴打开啊，就从嘴巴里面抓出一个很大的虫，把他抓出来。那么从此以后他的病就好了，他就开大智慧。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尊师大师啊，后来他做了很多的忏法啊，做这个很多的净土忏啊，很多的忏法啊，后来人家就尊称为慈云忏主，就是尊师大师啊。看这个意思啊，我们在操作忏法的时候啊，就是说你很认真的在依止这个啊，这个前方便身体惭愧心，那么拜八十八佛化怒罪业，那么喝得罪业，然后立誓永不再造作等等。那么你这样的清净的法，在跟你过去的罪业一接触的时候啊，这个真光教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相状会出现。就是这个清净的正法跟你内心当中的那个邪恶的罪业一接触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些事情会出现。那么你这个时候一定要依不生灭心为本修行，才能够过关，否则你就前功尽弃啊。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观罪性本空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无生观也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灭罪的相貌。 从事以后坚持境界，一名李斯罗清净可修禅定，犹如破坏垢逆之一，若能补至完洗清净，犹可转轴。好，那么忏悔清净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从今以后好好的坚持境界。好，那么虽然你曾经犯戒的破戒的，但如法忏悔了，所以也可以说是斯罗清净，也可以修习禅定智慧。啊，讲一个譬喻啦，好像一个破坏的衣服或者是垢逆的衣服啊，那么你能够把它补制，把它完洗清净，这个清净的颜色还是可以染着得上去。那么这个是讲到忏悔的方法啊，试忏。再看根二礼忏，若人犯众敬仪，恐障禅定，虽不依诸经修出刑罚，但身重惭愧，以三宝前发入先罪，转相续心，专身常坐，观罪性空，念十方佛。若出禅时，即悉自心烧香礼拜，忏悔受戒，即诵大乘经典，障道重罪自当渐渐消灭，因此斯罗清净禅定开化。那么前面的试忏是偏重在一种仪轨，一个有相的仪轨，这个礼忏呢是偏重在一种内心的观想，观想这个真如理啊，这个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就观想我们这一念的清净本性，以这个观察这个真理来灭罪。若人犯众敬仪啊，一个人犯了这个根本罪啊，那么恐障禅定，害怕会这个障碍禅定啊，或者说是到三恶道去啊，我们犯了罪以后啊，要修止观就很困难，因为你这个身心出众啊，你坐下去不是昏沉就是吊举，不是吊举就是昏沉，你就很难跟止观的法相应啊，所以这个犯戒啊，障碍禅定。那么虽然你不依诸经修诸行法啊，但是呢，但增重惭愧，依三宝前发入先罪，断相续心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师他很强调这个修浅的方便，就是说，虽然你今天不依止这个啊，这个八十八佛大悲忏的依法，但是你对于身心业果增重惭愧，乃至于在佛菩萨的面前啊，发入千罪，断相续心，这个是不可以避免的啊。这种惭愧心，这个在三宝面前的发入罪障啊，立誓永不再造作，这个虽然你修礼忏也是不可以避免啊。前面是修行方便，那么第二段呢是正修忏法。专身常坐，观罪性空，念十方佛，这个是修理观的正修啊。那么在修理观的时候，他偏重在坐啊，在这个坐的时候啊，最容易安定。那么在坐的时候，他观察这个罪性是毕竟空的啊，观察这个罪业是如梦如幻的啊，它是因缘生而因缘灭的。他没有真实的体系可得，那么这个是自立的法门。其次呢，再修他力法门啊，念十方诸佛啊，求佛力加倍啊，或者是念阿弥陀佛、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等等啊。一方面观空，一方面起妙用啊，观察十方诸佛的那种庄严的境界啊，这样来灭罪。那么第三个是讲出关以后的有相性啊。若出禅时，即悉自心烧香礼拜、忏悔诵戒，即诵大乘经典。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啊，他在安排这个忏法，他试忏也有礼观，他礼忏也有四修，他认为这两个是不可以偏废，只是说呢，试忏是偏重在身口的仪轨上偏重啊，那么礼忏呢是偏重在 端身常坐，观坠星空，念十方佛，偏重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他也是强调，你从禅定出来以后呢，你还是要自心烧香礼拜、忏悔诵戒、读诵大乘经典，还是有四修的成分在里面啊。那么这样子呢，上道的重罪自当渐渐消灭，由此失落清净禅定开化啊，这样子。那么这里就要引证了啊。故妙正定经云：若人犯重罪淫，心生不悔，欲求除灭，若除禅定，已无能灭。世人应当在空闲处摄心常坐，即诵大乘经，一切重罪悉皆消灭，诸禅三昧自然现前。啊，这一下引证了，说这个妙正定经云啊，若人犯重罪淫啊，那么心生不悔。那么内心当中啊，害怕这个罪业所招感的这个刀山油锅的火爆，那么要赶快在生命一口气还在的时候赶快把它灭掉。那怎么办呢？若除禅定，一无的灭。啊，这个地方的禅定指的是止观啊，不是只是止而已，有观的，还特别还偏重在观啊，观这个波雷波罗蜜。我们要是不会观呢，那观最近本空怎么观呢？不会观，你就诵《金刚经》也是可以。这个金刚波雷啊，破除罪障很有力量。金刚波雷啊，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啊，它直接从你的罪的根本消灭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方面修忏，一方面观察波雷波罗蜜，这个是狮子混训三昧。这个狮子啊，一下子就能够跳跃好几个山头，超越的力，超越的功德啊。所以说呢，世人应当在空闲处啊，摄心常坐，即诵大乘经典啊。那么你在修忏的时候啊，最好事情不要太多，外缘不要太多啊，能够专心的啊，摄心常坐。这个常坐当然不是坐在那个地方啊发呆啊，坐在那个地方修止修观啊。那么诵这个大乘经典啊，这个是有相行，那么一切的重大罪业都能够消灭的啊，乃至于罪业消灭以后呢，诸禅三昧自然现前啊，或者是成就戒的功德，或者成就禅定的功德，或者成就智慧的功德。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八面。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忏悔的方法啊，那么忏悔的方法，智者大师分成了示忏跟礼忏两个方法。那么示忏呢，是偏重在有相行啊，那么礼忏是偏重在无相行。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呢，这个示忏也要有礼忏的帮忙，礼忏也要有示忏的资助啊，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那么在忏悔清净以后呢的一个相貌，智者大师把这个清净的相貌分成了三类。第一个是复本，复就是恢复，本就是原本来面目的本啊，恢复本来的本啊，复本。这个复本呢，讲一个譬喻，就是说如冷病人服以姜桂，所患皆除。这个复本就是说呢，像一个人得到冷病，就是他身体有风邪了，那么他服以姜桂，他吃这个姜汤，那么所患皆除，就把这个风邪给消灭了。但是他的身体也没有因为这个吃姜汤而更好，只是使令他的身体啊恢复到这个没有感冒之前而已，叫复本。那么这样子的忏法是指的是责心忏跟做法忏，就是你犯的罪 或者你喝着自己，或者找一个同房恨者来发怒忏悔，这种的忏悔方式呢叫做复本，恢复你本来的清净的相貌而已。第二个是过本，就是你忏悔以后不但恢复，还超过你原来的相貌。讲一个譬喻啦，如冷病人，一个冷病就是你得了风邪，那么服以石散，是这个石头的石啊，散就是这个散乱性的散啊，服那个石散啊，石头的石，散乱的散，石散啊。那么非但除能，亦复强身。那么不但把冷病给消灭，而且呢，使令你的身体比你在没有感冒之前更加的强壮。这个就是取向忏。那么取向忏以后，你不但他的内心的极静，内心的法喜，那么超过于你在换界之前啊，就是你透过取向忏以后啊，你见到好相以后，那比你没有换界之前你内心的功德还更大，就是过本，超过你本来的情况。那么第三个是增上过本，增上比这个过本又更增上。说这个如得冷病，你也是得到这个冷病啊，服以仙药，你吃到这个仙人所炼制的药，那么非但除病，亦得仙道啊，你不但把病给消灭了，还得到这个仙道，有种种的神通啊，来自于长寿。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偏重在无声忏，就是有这个理观啊，你这个患症以后的身心出众不但是消灭了，你还开发广大的智慧啊，那么这个就是增上过本啊。那么这个道士的意思就是副本所成就的功德是属于戒的功德，过本是成就禅定的功德，你内心容易极静，这个增上过本是属于智慧的功德。有这个理观啊，无声忏啊，使令你能够对于生命的真实相有更深刻的体验，对你的生命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力。就是这个忏悔以后有三种的功德相貌不同。好，那么这一颗呢是偈言的第一颗持戒清净。那么我们看这个具足因缘的第二颗啊，依食具足。这个依呢，指的是衣服；食是饮食啊。那么衣服跟饮食是我们维持生命的一个必需品啊，缺乏这个衣服，缺乏饮食，我们的生命就不能相续啊。所以这个修止观啊，最起码的一些生命的必需品要记住。那么衣食具足当中分两科，先举一说明衣法具足，再说明食法具足。先说明衣服具足的相貌。第二，衣食具足者，衣法有三种：一者如雪山大士随得衣必行及足，以不由人间堪忍力成就。那么衣食具足呢，先讲这个衣服的具足情况。那么随着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同，有三种情况是依法具足的。第一个，雪山大士，这个人他也不住在人间啊，就住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大修行人。那么这种人对他来说，什么叫依法具足呢？随得衣必行及足，他随便找一块布，不管这个布是好看不好看，能够遮蔽身体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他这样子一件随便的布就能够衣食具足，衣服具足呢？这当中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不由人间，因为这种人他住在深山啊，他也不跟人家往来，他衣服穿得好不好不会引起别人的讥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堪忍力强，那么他的色身啊特别的健康，这个 这种人住在雪山的这些人啊，多数都是有禅定的。有禅定的人当然不能说完全没病了，有时候这个病啊有时候是跟业力有关的啊，但是他的色身一般来说都很康非常的强壮啊，所以他对这个寒冷的天气啊他有这个强大的抵抗力啊，啊所以他衣服比较多，随便一块衣服不管是厚的薄的好看不好看，他对他来说就是衣服具足的啊，这是第一种情况。二者如迦摄常受陀陀佛，但须奋少善衣，不须衣长。那么第二种就像这个迦摄尊者呢，啊，他常受陀陀佛，这个陀陀佛就是修这个苦恨，啊，这个迦摄尊者啊，从年轻到年老啊，是常受陀陀佛，经常的受着这个十二的陀陀佛。那么这个十二陀陀佛当中有一个是续这个奋少善衣。这个奋少善衣就是说呢，他一生只拥有三件衣服，啊，那么由这三件衣服的增减啊，来抗拒这个春夏秋冬这个四季的变化。那么这个善衣前面加一个奋少，是说啊，这个善衣是怎么获得的呢？这个善衣不是去百货公司买的，啊，是别人丢弃的。别人不要的啊，别人不要的呢，他把它有破的把它缝起来，有不干净的地方用肥皂洗干净啊，然后就变成他的衣服啊，那么他就以这个三衣啊来过他的春夏秋冬啊，那他不需要其他的衣服了，这个叫淡三衣比丘啊。那么这样子情况呢，他是中根人，就是这个人就衣服具足。三者若多含国土及忍力未成之者，如来一洗三衣俱坏，续百衣等物而要续缩尽，质量之足，若过贪求积聚，则心乱闯道。那么如果是在寒冷的国家，或者你本身的身体的抵抗力特别的弱，佛陀也允许在三衣之坏呢续这个百衣等物。这个百呀，不是指一百件的意思，是指众多，啊，你的衣服很多，你有很多很多的衣服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必须是一。什么叫做一呢？就是说，你每一件同样性质的衣服，你只有一件，就是说。你这个衣服是穿在什么场合的？这个衣服是拜佛用的，这个衣服是干什么用的？这个衣服是睡觉用的啊。那么这衣服是上班用的，那么你每件衣服只能够一件，不能够多啊。那虽然你的衣服的种类很多，但是同样性质的衣服只有一件啊，这样子也是允许的啊。那么如果你觉得一件还不够，要有多的情况，就是我要换洗啊，要两件，那怎么办呢？要洗以缩尽。这个缩尽啊，是佛陀的慈悲了。说啊，你一定要有两件，怎么办呢？是说我现在要拥有两件衣服，但是我又不想要因为这样而升起贪心。这佛陀就有一个仪轨来操作，说啊，你找一个同凡恨者缩尽啊，这个某某人。这件衣服啊，我不是我的啊，我是观想是向别人借的，哈哈，别人借给我的，那别人的衣服放在这个地方暂时给我用的，啊，那么你这样子说三次以后呢，就成就了缩尽，啊，那么这样子能够对治你对衣服的贪求，就是说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还是认为只有一件，那这一件多出来是怎么回事呢？是别人借我用的。这个意思啊。那么总之佛陀的意思就是要佛弟子知量知足啊，若过贪求积聚则心乱妨道啊。这个看这个意思啊，佛陀对于衣服的记住啊，佛陀并没有定出一个标准答案啊，但是从佛陀的这样的一种他制定的这种情况来看啊，他一个精神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同，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也就不同， 那么基本就是说，你不要对衣服升起贪求的心情，就是衣服只是你一种这个生活的一种资具而已，你应该把所有的精神体力放在修学止观，放在修学圣道，是这个意思。这个是讲到依法具足的相貌。其二，明十法具足相貌。是十法有四种啊，就是有四种情况啊，是这个饮食具足。一者，若上人大士、深山觉士、草果随时得之身者啊，这个上人大士，这个上人当然不是凡夫的境界啊，这个有禅定以上的就是上人，是这个。历上说啊，这个上人法啊，超越凡夫之法啊，就是至少是有禅定的，甚至是有圣道的这些大修行者啊。那么他们是住在哪里呢？住在这个深山觉寺啊，也不跟人家往来。那么他也不需要考虑什么营养或美味啊，草木水果，只要得到能够滋生的，那对他来说就是十法具足啊，就是。这种有禅定的人啊，有禅定的人他入一次禅定啊，能够维持七天啊，就从七天就出来，所以他七天只要吃一次饮食就可以了啊。当然这个有禅定的人吃的东西也很少啊，随便几个水果就可以了啊。二者，常行陀陀，受起十法，四起十法，能破四种邪命。一，正命治佛，人生圣道故。邪命治佛者，一，下口食；二，仰口食；三，围口食；四，方口食。邪命之相，如舍利佛为亲目已说。那么第二种的十法具足呢，是说他修这个陀陀恨啊，经常以取食的方式啊，自己不办饮食。那么取食呢有什么好处呢？破除四种邪命啊，使令我们一正命破佛啊，能够引生圣道。那么邪命呢有四种相貌，第一个是下口食，这个下呢是地下，说你这个饮食是怎么来的呢？是地下而来的，就是你自己去种田啊，种蔬菜啊。当然这个是针对于出家众来说啊，那这个是邪命下口食，是这个饮食从地下的种植得来的。第二个仰口食，这个仰就是天上，这饮食怎么会从天上来呢？就你这个观察天上的星宿，知道这个星宿的变化，知道这个吉凶祸福啊，为人家算命啊，取得饮食，这个是仰口食啊，这个食物是因为你仰观星宿而得来的。三者，围口食，那么前面的下呢是地下，仰是天空，那么这个围刚好是中间的东西南北四围。这意思是说呢，你学习种种的咒术啦、风水地理，为人家算命啊，那么这样子为人家这个持咒算命啊，那么来换取饮食，这个是围口食。第四个方口食，这个方就是这个方者十方也啊，结交十方的这个王公大臣、大富长者啊，来获得饮食，这个叫做方口食。那么这四种都是邪命的相貌啊，如舍利佛在《智度论》里面为亲目尼所说的这种情况。这个佛陀对于比丘的这个教诫啊，是说这个饮食啊，应该是由信施主动的供养，我们对于饮食啊最好不要表达任何的意见，是这个意思啊。三者，阿罗那处檀叶受食。那么阿兰洛呢就是极净处啊，在极净处当中呢由檀叶就是这个信施的信徒来送饮食。这种情况啊，一般的饮食是要去祈求